大家啊来分享一些关于基督教信仰的信息。昨天我们是分享了关于神的存在啊，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神，怎么知道有神的存在？那么今天呢，下午我们今天有两堂分享。今天第一堂分享是谈谈现代科学和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啊，想从科学的发展的角度看看和我们认识这位真神之间究竟是个什么关系。一般来说哈，对关于对科学和基督教之间信仰的关系概括起来说，大概有这么三种看法。第一种的看法呢，就是认为科学和信仰是冲突的，是对立的，水火不相容。你要搞科学你就别信神，信神的人不能搞科学啊，认为搞科学是脚踏实地啊，面对客观事实，那信仰本身就是出于主观的意念啊，非常玄乎，所以这两者之间是不能够兼得的啊，这是一种很普遍的看法。那么第二种看法呢，是认为神可以存在，但是神只能存在人的知识的狭缝之中。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客观的存在很高啊，人的认知比较低，中间有很多地方啊，我们涉及不到的领域，那我们就是认为是神存在的领域。可是当我们的认知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的时候，慢慢达到快我们快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神，因为我们全都了解宇宙啊，这是第二种看法。那么第三种看法呢，就是基督徒的看法，认为现代科学和基督教的信仰是和谐的，是一致的，但是基督教的信仰是超越科学超越理智的啊，是科学和理智不能够完全企及的啊。今天我想啊，从这三个啊方面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自己的一些看法。因为我本人长期以来啊是遵从无神论啊，遵从个人奋斗，所以长期以来我是坚持第一种观点啊，认为搞科学的人就不能够信神，信神就是迷信啊，就是无知啊，所以觉得自己搞科学的人是应该有很有知识的啊，是应该在客观上去追求一些非常实在的啊有规律的东西，造福于人类啊。之所以我们很多人吃哈、啊、认为科学和基督教对立，那么是有很多历史上的原因啊，或者是世界观上的原因这样造成。我们一想起宗教或者想起基督教，我们一定就想起很多身穿黑袍的牧师神父啊，都是因循守旧啊，阻碍科学发展。那我们一想起基督教、天主教，我们就会很快就会想起在中世纪的时候，整个教廷对哥白尼、对伽利略的迫害，啊，当时整个教廷或者整个科学界都信仰地心说，啊，以为整个太阳系、地球是中心，所以太阳是围绕着地球在转，所以叫地心学说。可是后来哥白尼提出的是日心说，啊，太阳系的中心不是地球，乃是太阳，说地球是绕着太阳在转。那最后就受到迫害，啊，所以我们马上就想到这个整个教廷基督教的信仰，那都是拉科学的后腿，是。那么这是很自然的哈，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中学或者大学的课本都有这样一些哈，啊，所以有很多冲突的地方。那么到现在，很多人之所以不能够接受基督教的信仰，从另一方面来说，乃是因为我们哈，啊，很多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所造成的。那就是说我们从现代科学发展以后所兴起的人文主义啊，或者说叫自然主义的这样一种哲学的世界观啊，就认为科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人是整个宇宙之主，靠着我们的理性，靠着我们的科学就能解决社会的一切问题啊，科学至上，理性至上，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排除一切用经验不能够验证的一些东西，我们认为都是不存在的。那当然神是不可能用科学和理性去悟出来，所以我们就认为神也是不存在啊。所以今天很多人拒绝这样，是乃至于是矛盾的一个方面，是转化为我们的世界观所啊这样造成的。那我们现在来分享一下历史上的一些原因。大家当然很快会想到哈，我刚才提到了哥白尼哈，或者是伽利略受到了当时朝廷的哈教廷的迫害，那么就觉得认为基督教本身是反科学的。实际对这个个案呢，我们应该做一些比较详细的分析，就能看出来当时究竟是什么样啊。当时大家知道哥白尼哈，啊，是第一个提出日心说的一个天文学家啊。实际哥白尼本人并没有受到什么迫害 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如果他提出这种观点的话，马上就会受到很多人的反对。所以他比较聪明，也比较谨慎。他这个书没有出版，一直到他快临终的时候，他的书才出版。那出版不久，他也就过世了。是他本人没受到什么迫害，真正受到迫害的乃是伽利略，就是他的下一代啊，他的学生这一代啊。伽利略本人也是个很伟大的科学家啊，他在1610年用他的天文望远镜确实是观察到了地球是绕着太阳来转，所以他提出了支持，是用实验的方法来支持了哥白尼的这个论证啊。那么但是他提出来以后受到反对，不仅受到了教廷的反对，而且整个受到科学界的反对，因为当时科学界都是奉行阿里斯多德的这个哲学观点，他认为地球是整个宇宙的中心。可是呢，伽利略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啊，是一个主教，后来就继承这个教廷的位置，成了乌班八世啊，这是伽利略很好的一个朋友，他就鼓励他要把这个书出手。所以在1632年，伽利略就是有恃无恐的就出版了一本巨著啊，就是谈他的这个日心说的巨著。这个书出来以后，果然最后他就被问罪啊，最后被监禁在啊意大利的一个城市的一个很舒服的别墅里面啊，倒没放到监狱里啊，把他放到一个别墅里面，但是没有人身自由，只能在这别墅里边，最后度过了他在世上的最后10年啊，1642年他的过世啊。所以这就是伽利略受到迫害的一个经过。实际我们仔细来看，那么伽利略受到迫害和基督教本身的信仰是不是有什么关系没有？实际你仔细分析起来，伽利略迫害当然是当时的教廷的错误啊，用宗教来干预了科学带来的结果，但是这个和基督教的信仰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你翻遍圣经，你绝对找不到一处地方圣经说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或者说太阳绕到地球这儿，圣经从来没讲过去。乃是当时的人哈、啊、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主义的哲学观的影响哈、啊、当时亚里士多德有一个宇宙观，他的宇宙观是什么样的？他说啊，整个宇宙是由55个同心球组成的啊，这个球哈、啊、都是一个套一个的，这样球都是一个同样一个球形，55个球这样一个一个往里边套，那么最里边这个最小这个球是地球，再往外哈、啊、有土有气有火等等一直这样出去，那么球的最外边是神的灵啊，每一个球都有灵性，所以相互之间可以相互作用，这样的话，那么神本身是个灵，所以神呢可以和这个有灵性的这个同心球哈、啊、都能够起相互作用，这个造成了宇宙的万年不息的运转啊，这是亚里士多德的这个宇宙观是这样提出。那么既然地球是在55个同心球的最中间这一个，那当然大家想当然就是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就是这么来的啊。当时不仅是教廷接受了这种哲学观宇宙观，而且当时整个的科学界也是同样的观点。所以伽利略的这个日心说提出来以后，首先受到的是科学界的反对，然后教廷为什么为他罪呢？其中现在调查清楚，很重要的原因乃是伽利略在他的书里边对教廷的权威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因为大家知道，在中世纪还是相对所谓在整个教哈、啊、基督教史上或者天主教史上是一个黑暗的时期，就那个时候教廷的权力很大，老百姓一般的平信徒都不能够看圣经，圣经都要锁起来的，不像我们现在这么自由随便可以看圣经。他认为说你的水平太低，所以你看了圣经以后你会曲解的，好会把你引错路，所以一定要有神职人员来教授圣经，所以一般老百姓都看不到圣经啊。所以而当然在这个情况下，就是解释圣经的唯一的权利只能是来于教廷，别人没有办法去解释圣经。可是伽利略在他的书中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说神是借了两本书来启示我们，一本是圣经，一本是大自然。所以如果圣经里边有关于神学的问题，那应该由教廷来解释，但是如果圣经里边涉及到一些自然科学的一些记载， 应该有科学家的解释。好，那这就不行了啊，就对对教廷的这个权威提出挑战，所以他被监禁，这也是在所难免啊。所以这整个来看，和基督教本身的信仰啊，加里略说破坏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啊。同样一个例子是在德国，几乎是和加里略的同期，有另外一个天文学家叫做 Kepler 啊，大家可能都知道，他也是用观察的方法支持哥白尼的学说，支持日心说。可是 Kepler 就也是一个基督徒，他就没受到迫害。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 Kepler 是在德国教，正是在马丁路德的改教区啊。我们知道在中世纪以后，黑暗期以后哈，出现了改教运动，那他正是在他改教这个区，所以当时改教新教啊，就是我们现在的基督教，那是对这个可以是很自由的，所以他就没受到迫害。所以很清楚，这个个案的本身当然是教廷当时干预科学所带来的恶果，但是和基督教信仰本身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啊。除了这样一个很著名的例子以外，其实很多时候，有时候教会的领袖越过自己的位置去干预科学，会造成了很多误解，会闹成笑话。那这样的话，使人感觉到基督教的信仰根本不科学。你说历史上关于人是从哪一年开始受造的，是那有一个主教，他就根据圣经所列的这个家谱往前推，最后他的结论是神是在公元前4004年造的。那大家一听就哗然了，我中华民族已经有5000年以上的历史，那神怎么会在4000年以前才造的？那觉得就恐不行，是吧？这实际后来就知道，圣经所记录的家谱并不是一点不落的，它有它的目的啊。还有人当时发明避雷针的时候啊，放在建筑物上边，那很多教会也反对，说打雷总不怕，打雷不应该放避雷针，应该敲教堂的钟，当当敲钟，那这雷就可以把雷吓跑啊。更有意思的是，我前不久看一本书，谈谈的就说在发明飞机以前哈，有一个天主教的主教去访问一个中的这个天主教的大学，那完了以后呢，他就给大学的校长住在一起，晚上他们聊天，最后叫莱特主教。那么最后莱特就说了，他说无论现在科学怎么发展，都很难，我认为都很难超过圣经所描写的范围。可是这个大学校长觉得不然，大学校长说一没准儿以后不太长的时间以内，人就会飞上天上去啊。这是校长说的，主教一听马上脸色都变了，说你不敢这么说，能够飞上天的只有天使才能飞上天，你怎么能人怎么能飞上天，不能够再说就亵渎神了啊！大家不欢而散。但是具有很有讽刺意义的是，30年以后，正是莱特主教的两个儿子发明了飞机，就是在北卡上空飞行啊！你说就闹出了一些笑话啊！就说实际圣经没有讲的东西，我们不要越过自己的权利去过多的干预科学，这样就造成了很多问题。这个就是在历史上发生了很多这样的事件哈，造成一种误解，造成科学和基督教信仰对立的这样一个误解，认为这两者是水火不容的。但是自从现代科学兴起以后啊，就是从17世纪从英国开始哈，以伽利略为开端的实验学科的开始哈，人们注重于试验，注重于观察，这个现代科学奠定了现代科学发展的基础以后，现代科学确实是在人类的生活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个时候人们有过多的把科学的抬高，把人的理性抬高啊，把这个科学的价值抬高，科学的手段抬高啊，这就造成了我刚才讲的人文主义的世界观，尤其在知识分子里边非常流行啊，一切要用科学来证明。昨天我也讲了啊，你讲到神的问题，马上你用科学给我证明一下神在什么地方。我们就认为一切要用科学证明的东西才是真的，科学不能够证明或者无法证明的都不可靠啊。今天实际我们很多人就是受到这样一些思想的影响啊，一定要用理性，相信自己的理性，相信科学的办法，凡是能够超越自己这些东西我都不能够信啊，甚至不去思考，就马上就嗤之于门外，你根本不行，不接受这一套，自己有自己一套体系。科学是很重要的，我下边还要讲，但是科学不是万能的， 科学是很重要的，但是科学不是追求真理的唯一的道路，只是道路之一啊，道路之一。所以认为科学和信仰之间的矛盾，从我们的世界观来看，这实际也是和现实的生活不符的啊，不相符的。为什么？现在我们就看见很多科学家都是基督徒啊，有人盖洛普对前三个世纪最伟大的全世界的300个伟大的科学家做了一个统计，他们当中92%信神，其中几乎囊括了我们所知道的所有的伟大的科学家啊，包括牛顿、焦耳、法拉第、欧姆啊，这是我们很清楚的啊，这个化学的叫波伊尔啊，遗传学的孟德尔啊、马克思韦尔、普朗克啊，这全是基督徒。刚才我讲的伽利略、希普勒，这都是基督徒。现在很多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很多各行各业里边接触的科学家都是基督徒。所以这个事实本身就能够说明，在同样一个人的身上，基督教的信仰和他的基督哈、啊、和这个科学是完全能够融合在一起的，这事实胜于雄辩。所以就不用再讲很多道理，说明有这样一个事实的存在，就能解决很多问题啊。所以当初我自己也是很骄傲，觉得自己学科学，说是不消极去哈、啊、去研究宗教研究什么，所以一看到前三个是这么伟大大的科学家都是基督的时候，我才觉得自己顿时就矮下来了，气也消了啊，就没那么大气儿了啊。人家是科学家这么有名，都敢去要去敬拜这位神，你说我算什么？那不过就是一个博士呢，多如牛毛啊，根本不算什么啊。所以像这样的事情出来以后，就很值得我们去深思就能够把我们的骄傲的心态就能够去掉，能够谦卑下来，去认真去思考一些问题啊。所以第一个观点就认为科学和基督教信仰是冲突的、矛盾的，这个观点实际有它历史的原因，有世界观念，但是看得不仅符合事实啊，不仅符合事实。那么第二种观念呢，就是认为神只能存在知识的狭缝之中，是有一天当我们全部认识神以后，那我们就不需要神。前几年有一个很有名的学者到牛津大学去演讲，他说我们现在再不需要神了，他说我一瓶阿司匹林的药片就可以等于你大量的祷告啊。他说你不是信神，你就过去就是祷告嘛，求神医治嘛，我一瓶阿司匹林就够了啊，我们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了，所以不需要神。确实是300年来科学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在这个进展当中，我们也能看得见人一次一次的骄傲啊。我昨天讲了，人在骄傲上吃了大亏，人的祖宗之所以犯罪，人之所以被变乱口音分裂了世界各地，都是吃了骄傲的亏。那在科技史上同样是这样，吃了很大的亏。当我们取得一件进展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人很了不起，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当阿基米德发明了杠杆原理以后啊，就是有一个支点啊，有一个杠杆，那你这边再重的东西，我这边只要是它的力臂长，那我使小一点的劲，那就可以把这边东西翘起来，是不是？就平常用的秤也是这样办。那一发明杠杆原理以后，那大家就觉得人很了不起了。这个怎么说？说你只要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把地球举起来，所以呢，只要我这个力臂无限的长，你给我一个支点，支点让我地球就翘起来。可惜现在找不到支点，支在什么地方可以把地球给翘起来啊。当时觉得人很了不起啊，我一个人就可以把地球举起来，就是因为觉得有了杠杆原理。可是科学再发展，就觉得这个豪言壮语是太无知可笑啊。因为你知道，在整个你在等个动的过程当中，动能和势能是相互变化的，人没有那么快的速度可以压下去，可以把地球举起来。所以当你科学发展以后，你就觉得这种结论就是很可笑啊。那么到了17世纪哈，牛顿的啊宇宙观，他的时空观，那到了鼎盛时期哈，建立起来以后，也是在科学界又出现了一次大的骄傲啊。大家知道是牛顿哈，是很有名的一个科学家，他在光学啊，在力学、数学上都有很深的造诣。 那么他也发现，是他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啊。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看见牛顿怎么发现万有引力。我记得是当时我小学还不是中学念书的时候，有一天牛顿坐在苹果树下边，突然一个苹果掉在他头上，他打得很疼，他开始想苹果为什么往地上掉不往天上飞，哦，才开始想到有万有的地心引力。这当然是一种说法了，实际没有这么简单。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的提出当然是他自己功不可没啊，他独具慧眼能够把这个归纳出来，但是也是当时天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结果。没有当时的天文学的发展，牛顿万有引力定律也不一定能够提出来啊。当时呢，我刚才讲了哈，德国有一个天文学家叫 Kepler 啊，他是用归纳法的办法哈，就是说用把大量的天文学的资料归纳起来，最后他归纳出了太阳系的行星的运行的三大定律啊，大家可能都还记得啊。第一定律呢，就是说所有的行星是以一个椭圆形的轨道围绕太阳在转啊，不是圆的，那是个椭圆形的轨道。第二定律是说，当这行星在围绕太阳转的时候，速度不是相同的，离太阳比较近的时候它速度比较快，那么离太阳比较远的时候呢，速度相对变慢。但是这个行星和太阳的连线在相同的时间扫过的这个平面积在任何时候是相等的啊，这是它的第二大定律。第三定律是说，这个行星绕太阳转一周啊，公转一周的所用的时间的平方和这个椭圆形的长半径的立方成正比啊，这就是 Kepler 所归纳出的行星运动性的三大定律，这是屡试不爽啊，最后是成了规律的。那么当时 Kepler 提出这个三大定律以后，牛顿的运动的三大规律也已经知道了，这个大家也很记得。是第一定律是说什么，说如果一个物体不受到外力的作用，它的运动形式不会改变，或者是静止的还是静止的，如果是做运动的它一直做直线的等速运动，是匀速运动。那第二呢，就是说当它受到外力的时候怎么样，它一定会改变它的运动方向或者产生加速度，那么它产生速度的方向和它作用力是在一条直线上啊，大小相等等等还有很多。第三定律是什么，它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是相等的，作用相反，是这是牛顿所规定的这个运动三大定律。那么当时牛顿就在想啊 Kepler 这个三大行星三大定律出来以后，他就在想，那一个行星在围绕着太阳在转的时候，它可以说是它每一点上，在每一点运动支点上它的方向都在改变，是不是，否则它不会做圆形运动了，说每一点方向都在变，那就是它一定受到外力的影响，而且它的速度是时快时慢，它为什么会加速呢，那一定还有外力的影响。这个时候他就在想，行星和太阳之间是否有一个相互的作用力啊？而且你打个很简单的比方，如果你用一个绳子拴一个重物或者拴一个圆一个石头，然后你用这头手拽着这个绳让它这样转圈，那么这个石头就会做一个圆形的运动啊。你在转圈的时候会怎么样，你一定要紧紧地拽住这个绳子，否则你一松手这就飞出去了。为什么，因为它在转的时候产生一个向心力，所以你一定要有力量拽住这个绳子，克服这个向心力力心力哈，它有个力心力，这个石头就出去了。所以你要你紧紧拽住，有个向心的力量拽住它才能做圆形运动。那他想到星球也可能是这样，一定和太阳和行星之间有个吸引的力量来克服它的向心力心力，它才能在不断的在不断的变化。当时牛顿已经是个基督徒了，所以他就想，如果行星和太阳之间有这个吸引力，估计在万物之间也会有这种力量。最后他提出一个哈万有引力的定律，那就是说这个两个物体之间的吸引力和它们的质量是成正比，和它们相互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啊。最后他偷偷算了一下，就当根据当时哈月亮和地球之间的距离，他算了一下这个月亮运行的轨道对不对，这一算结果根本不对，最后他就没有敢发表。五年以后有人说，过去这个月亮和地球之间的距离啊计算错了，就发表一个新的数据，然后他就按那个新数据一算完全对， 最后他在1666年就把他万有引力定律就发表了。发表完了以后，科学家都非常兴奋，就是开始用他的万有引力定律的公式去计算啊各个行星和太阳之间的运行轨道，看对不对。那么就开始计算了很多，最后木星、土星啊，这都很对。可是最后到天王星的时候就出岔了，天王星的运行的轨道按照这万有引力定律算根本不对，所以当时的万有引力就面对着可能被推翻的危险。这个时候英国和法国有两个科学家独立的提出一个见解，就是根据天王星运行这个轨道，就说明可能在天王星附近还有一颗行星存在，所以除了天王星和太阳之间有这样万有引力的作用，可能和另外一颗不知名的星还有相互作用。而且根据天王星运行的轨道，他们就估计了这个行星可能出现在这个什么方向，它运行的轨道可能是怎么样，就从理论上做了计算，要求全世界的科学家予以注意。果然在几十年以后，在1840年左右就发现了另外一颗星，叫海王星。所以根据海王星运行轨道一做，那一下这天王星的运行轨道就全部是正确的。哇，这下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是缺药欢呼啊，就觉得牛顿的绝对时空宽就从那时候就确立了啊。这个时候人又开始出现一次骄傲了，说好了。尤其这个法国的天文学家拉普勒斯，很有名的一个又是数学家，他写了一本洋洋数万言的这个天文著作交给拿破仑。拿破仑看完以后说，你在你的书中你的神在什么地方？他说，皇帝，我们现在不需要神了，我们就可以靠自己的狗了。所以拉普勒斯就说了，他说，你只要给我初始的数据和方程，我就可以把宇宙的一切运动全部都给你计算出来啊，就是你整个宇宙的运行不过是一些机械运动，牛顿的机械运动，一切都是绝对的，只要有初始数据有方程，我一切都能算出来。但是是那么简单吗？到20世纪初期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才说明一切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当观察者站在不同的参照系、不同的运动方式、速度，那看的一切都是时间、长度、重量，全都是变化的。当时很多人接受不了，所以一个比如说一个1米长的一个尺子，如果你接近光速的速度飞行，几乎就没有了它的长度，那怎么能够想象这个事儿？快接近光速的时候，它的长度大概就变成20寸，还很短一点。接近光速，它就要变成零，当然就不可能变成怎么一个尺子会变成零了？那说明所以光速不可突破，这也是根据之一。那很多人就理解不了。那我后来有时间去读一些相对论的简论，都不懂，觉得好像都是很超时空的东西。对，所以爱因斯坦就讲了，那如果有人啊去外星就去飞行，以很快的速度飞行，那这人会长寿的。啊，那就像我们中国童话以前讲过了哈，有人突然被神仙请到天上去了，住了一天，下来一看，都人都不认识，全老了死了。他天上过一年，下边过了多少年，这都有一定科学依据的。啊，这是相对论，它一切是相对的。那很多人接受不了，他们觉得哎呦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人就是愿意一切都觉得画得非常泾渭分明、决然的，我们就很需要这样的知识。我们小时候这样，现在碰见我自己孩子也是这样，一看电视马上就问，哟爸，这是好人是坏人啊？你要告诉哦，这是好人那是坏人，他就很满足了啊。过去我们也是这样，就想知道这是好人是坏人，实际你现在慢慢你知识长进，你能知道怎么样可能简单的把一个人画成好人和坏人啊。这好人也有他的弱点，也有他的不足，那坏人也有他的长处啊，所以好多东西不能够很绝对的，可人的思想就是要绝对，所以相对论一提出来以后，大家觉得茫然啊，所以就很超时超前哈，人很难理解。那爱因斯坦就够解放了，可是量子力学一出来，连爱因斯坦都接受不了啊。量子力学很重要一个哈，这个海森堡的一个公式叫测不准定理啊，他就是说一个运动的物体，它的运动速度和位置不能够同时测得准确。如果运动的速度测准确了，它位置就不能测准；如果位置准了，它的速度就不能准。叫测不准原理。爱因斯坦都火了，他测不准还叫什么科学？可是事实证明就是这样，在 很哈小于一埃的这个范围以内，你就是测不准，而且不测不准定理最后是在科学上有很重大的贡献。这测不准就带来问题了啊，有人就说我们现在所说的分子原子或者电子是真有这样的实体，还是说只是人们在认识它的时候给它起一个名字，根本没有这个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实体，比如说这个丽英它坐在这儿，那我就知道它准确的位置，还或者它运动的速度方向，我才能知道准确有个这个东西。那不能够准确知道那是真有这个东西还是假有这个东西。那最后波尔他们哈，就是提出这量子力学这一派，最后他们就提出一个哥本哈根释义，就认为这物体根本就没有形状，你在座的包括我在内都没有实体，都是一些波动，当你去侦探看它的时候它才凝聚起变，一会儿我还谈一下啊。所以你看科学就是这样一天一天在发展，而且让你感觉到未知的领域越来越多，所以这个让我们感到哈，不是像我们过去想的科学发展多了我们知道越多，那我们就接近和认识整个宇宙就越来越近，但是事实上你真正了解科学的人你感觉到越来越远，你认识东西越多你感觉你未面前的未知的领域越来越大，人们现在的感受就是这样。我刚才讲了你不是光究竟是什么，到现在科学家弄不清楚。300年前牛顿提出光是粒子啊，是这个不是波动啊，他有折射有反射，提出很多粒子学说。那么当时荷兰有个科学家黑根斯，他做了一系列机器实验，他认为光是波动。可是当时因为牛顿的名气太大，可是大伙儿都信牛顿的啊，都不更不信，是认为光就是呀由粒子组成，光子这样组成。那后来慢慢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个马克思韦尔啊，他从理论上证明光是一种波动，而且是一种电磁波啊，就是说它磁场是一种方向这样振动的话，电场这样振动，它这两个方向是垂直的，可是它们的方向呢又和前进的方向是垂直的啊，有个电磁波，光是一种电磁波，也没有太多人这样，直到后来有人用振荡电路制造出电磁波以后，大家才相信哦还真有这东西，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认为牛顿错了，是光是一种波动啊，是一种电磁波，整个物理学界就翻了个个儿啊。可是到了20世纪初期问题又出来，又发现了光电效应。什么叫光电效应？就是说一定波长的光打击在一定的金属板上就能产生电流，就是说能够把电子释放出来产生电流。可是这个光哈和你的光的强度没有关系，只是和你的波长有关系，波长越短的在一定的波长范围内才能产生光电效应，那就只能用粒子能够解释出，波动是解释不了，所以又弄不清楚了。现在大家就说根据这个 Planck 的这个量子力学，就说光既是粒子又是波啊，光的折射反射既可以用波动学说来解释又可以用粒子学说来解释，可是光有衍射现象只能用波动学说来解释，光电效应只能用粒子学说来解释，就说不清楚了，就大家都凭信心接受，因为这些人都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你都得听他的，对吧？所以有时候叫粒子有时候叫波，可这俩东西是不能够融合在一起的，可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凭信心接受啊。今天我要说耶稣既是人又是神，我马上就不能信了，他怎么可能呢？他怎么可能既是人又是神？我们的信心就没有了。所以我说你要凭信心接受，我说怎么可能？信心哪来的信心？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信心的，这时候我们就很能够凭信心接受光既是粒子又是波，根本不能够融合的两个现象，就这样就接受啊，到现在也说不清楚啊。而且我刚才讲了，就是说这个物质这个东西究竟是真的有还是假的有，因为上个世纪这个托马斯杨做了一个很有名的双狭缝实验，我给大家放一个幻灯片。他做了一个双狭缝实验，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一束光哈同时通过两个狭缝，大家看在这儿哈，他 它让这些光哈有一个光射入光，看见了吗？它就是这是一个哈，这是一个平面，有一个小孔，是光线从这边射进去，射进去这又是一个屏蔽的地方，然后上面同时有两个小孔，是这光可以从这个小孔进，从这个小孔进去，这样的话就会产生衍射现象。什么叫衍射现象？你看这边哈，这三个光波，当这两个波同步的时候，它就加强了，它就变亮了。那这两个波呢，刚好是抵消的时候，那它就减弱，就变得黑了。所以最后出来衍射现象就是这样一个情况，那白一圈，黑一圈，啊，就是出现衍射现象，啊，那这样当时这个是证明光是一种波动，啊，很有名的啊一个例子。但是问题是在于，那么后来很多人就根据这个托马斯样的这个试验，进一步做了很多试验，不仅光是这样，电子也是这样，也有这样一个衍射现象，所以我们知道电子也是一个波动啊。可是问题在于，人们最后可以控制这个光源，控制到什么程度呢？让它可以一个光子一个光子就这样射出去，啊，就是控制的光源很小，一个光子一个光子往外射，这个时候怎么样呢？同样产生衍射现象。那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这一个光子在同一个时间同时穿过两个小孔，它最后才会衍射。那大家就问了，它既然是光子，它怎么能够同时穿一个东西同时穿过两个孔？所以哥本海恩试验就是基于这样一个情况提出，他们认为物质并不是由物质组成的，啊，这本身好像听得很矛盾，啊，我们知道是物质可以分为电啊、分子、原子啊，现在有很多微子分子，它是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全都是能量的波动，没有实体，你看的都是能量的波。当然这个也没有什么矛盾地方啊，就是说爱因斯坦的是吧，质能互变啊，它有一个很著名的公式。他说这都没有实体，他说之所以你能够看见一个人坐在你面前，乃是因为你眼睛射出的光子打到他身上再弹回来到你视网膜的一个时候，他突然凝聚起来。他说为什么出现一个光子出现两个衍射线，出现衍射线就是因为你在观察的时候它才变成光子，你不看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波动啊。为什么觉得桌子在这儿有个实体？他说桌子都是一个能量的波，在波动，没有实体的，就是因为你手在触摸的，刚要触摸的一刹那间，它一下凝聚起来成为一个实体。我不知道大伙儿感觉如何，我是反正觉得很糊涂啊。这现在物理学啊都觉得就是很多物质的基本的一些定律都觉得没法用科学来解释，要求助于哲学界，求助于宗教界的解释啊。所以这个哥本海根里边很著名的一个，啊，这个薛定格啊，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也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他有一个比方叫做薛定格的猫的比猫啊，什么意思？他是打一个假设的比方，他说把一只猫关在一个笼子里边，一个密闭的啊一个箱子里，这个箱子里边同时放进那个放射性的东西，同时放进一个毒品。这个放射性东西它的半衰期是一个小时，当它达到半衰期以后，它自动就会起开这个毒品的盖子，放出一种毒气，这个毒气是致命的，所有生物一闻到马上就要死。那也就是说一个小时这个毒气就会放出来。它的问题就是把这个猫关在里边一个小时以后，你说这猫是活的还是死的？大家觉得如何？啊，死的，活的。他的答案是不知道。他为什么？他是因为你不去看猫的时候，那猫没有实体的，只有你在打开那个盖子那一瞬间，你的眼光阴郁的看见它，你知道它是活的是死的，在这里不知道。这就是薛定谔的猫，我是觉得是无稽之谈呢，啊。我因为他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所以大家津津乐道。啊，我今天说个冯敏成的猫，给你比一个比喻，你觉得根本你就不没人想听的，是。所以你看现在就说，你科学发展以后，未知的领域越来越多，这些最基本问题解决不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说，生物都是进化来的，我今天晚上专门要讲。可是现在第一个细胞就造不成，最简单的细胞都不能够造啊，牵扯到很多问题。你除了 DNA RNA 不能够自己造以外，你一个生命你要有繁衍的繁殖的能力， 要有应变的能力，要有新陈代谢的能力，啊，对环境要做出反应的能力，这根本没有办法。现在很多著名的生物学家都是说，要制造一个活细胞是遥遥无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做，很复杂啊，很复杂。现在像生物的一些分化，啊，怎么样从一个受精卵，它的基底怎么样就能够分化出那么有秩序的一个有机体？啊，我昨天也讲了，你说那树叶儿，就是那么漂亮，那么规矩，它怎么长到那儿就不长了？啊，就是一个缺，就缺在那儿。到现在弄不清楚，这就是最基本问题回答不了。而且现在在物理学上还兴起一门新兴的学科，叫做混乱啊，混乱，就是 chaos。它的基本道理就是说，就说一个很简单的非线性的一个三体运动，很简单的一个系统，都是非常复杂的，它的后果不可测。我昨天讲了，为什么非线性的三体运动这样受人注意呢？因为太阳、月亮、地球就是一个非线性的三体运动，所以它的稳定性究竟怎么样，关系到我们自己的命运，所以200年来一直是在研究。那以拉普勒斯为首的这一手机中，这很简单，用公式一推就推出来。可是俄国的科学家庞加莱，他就认为不行，他是太复杂了。那现在事实证明是太复杂了。前两年有一个芝加哥大学一个很著名一个物理学家，他在这个美国物理学家这个通俗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他就说一个最简单的三体运动，如果我们仅仅是忽略掉了银河系以外一个电子对这个三体运动的影响，那将来这个三体运动根本不可测。这是我认识的在 Case Western 的一个高等物理的一个研究生写给我的，哎呀，他让我们看了以后是非常的震惊。你说银河系外一个电子对它的作用都会产生这样大的影响，你说周围还有多少事情可以影响它？不可测。人的认知是很有限的，很有限。而且前一段也兴起特异功能，现在气功啊，都出现了很多奇怪的现象。我到美国来以前哈，当时正说这个四川有一个孩子叫唐宇，耳朵可以听字啊，把字儿放到耳朵上他就听出什么字儿。那后来一说这是假的，就辟谣啊，报上辟谣。可是到1981年，那我就听说北京大学的生物系和心理系正是在做儿童的这种特异功能的调查。那其中一问呢，其中有个负责的生物系负责还是我同学，我当然不信，我说不妨去看看。我抽了一礼拜天就到北大生物系去看他们做的实验，我一看他们非常正规啊，都填了表格哈，都非常就像做科学实验一样。我就问我的同学怎么，他说现在这个字儿啊，这个听字儿摸字儿，这个字很普遍。他说他们分三个等级了，现在最原始就最低的一等是你给他一个图或者一个小纸片或者有图或者有字儿，直接放在手上，他用手摸的能知道什么字儿，这是最低等的一种。第二等是把这个小纸片放在一个塑料盒子里边，把它拧上盖儿，它能隔着塑料盒子摸，这是第二等。第三等是那照相的那个底片，照过相还没冲的那个胶片，它可以摸出是什么东西，就这么三。我说对我来讲，你给我一个最低等的就够了，对吧？我合起来以后，然后再把这个袖套。
This is the end of size.
再立刻按下停止键。
啊，我一放，让他们摸，就摸了很长时间，他摸不出来。我就问我的同学，哎呀，他说今天很倒霉，你来的时候不对。他说有时候孩子摸的时候，说快的时候都很快，几分钟就出来了。可是哪天说摸不出来，谁也摸不出来。他说不过也会出来的，不过这时间长一点，你等着吧。我就一直盯着他，说实在的，我连上厕所都不敢去。我一去厕所，他头一看我不是就前功尽弃了吗？就坚持着跟着听看。最后一个孩子说，他说他摸出来了。我说是什么？他说是一条蛇。啊，一条蛇。哎，我说你试试血儿这事儿。他说让我再那个什么，再想想。一会儿他说不是，他说是一个人在游泳。我说你这次是准了吗？他准了。我说好吧，那就取下来看吧。我袖套再看一看，果然画面是怎么样的，我还记得很清楚，就这样一个画面，前面是水啊，这游泳的人刚好侧口要换气的时候， 大家知道自由泳，要换气的时候胳膊抬起来啊，这样要换气，要出手要出去，就这个姿势，就正面的，就大家看的就这样一个画像。那开始后来我想，他说是一条蛇，也有点道理啊。这手臂开始就是像弯弯曲曲的，啊，我很兴奋，我就第一个出来，第二个马上就出来，他也出来了，他说我也摸出来，我说是什么？他说一个孩子在打羽毛球，我说有颜色吗？他是白衣白裤，一身白的白球鞋，戴着红领巾。我说是男的女的？他说是男的。我说好，来一看，果然。唯一一点差别是，这是个女孩子，有个小辫在后边，她没看见。我说就很好了，她居然是一个打羽毛球，就是这样。哎呀，当时我是觉得非常不解。那么后来到中午，大家就结束了，结束最后一个女孩子不走，非常生气，就看了非常沮丧的样。后来我就问，我说你怎么了？我同学说她平常摸二级都摸得很好，今天不知道怎么就摸不出来。我说行了，我给你安慰一下，你摸个第一级的怎么样？所以我就从很远的地方拿一个花瓶，我都不知道什么，往上手上一扣，他就往手上这么一举，十秒钟不到他就出来了。他说有了。我说什么？他是一匹马。我说什么马？他斑马。我说好，看根本不是一匹马，但是一条棕色的马，因为它的投影的关系哈，有的地方亮，有的地方黑。我说很好，管它什么马，只要是马就行。啊，我就亲身经历这三例，我是信了。那后来我同学告诉我，我的同班同学的女儿摸得最好，可以摸第三级，摸胶片。我好，当时我太太正在天津，我一个人，我说好，刚好上我家去蹭一顿饭吃嘛，蹭我同学家。我就给我同学挂一电话，我说今天晚上上你家吃饭去。啊，行。去吃饭以前，我就跟他，我跟他女儿说，我说 你替我摸一个字儿的呗。他不摸，现在已经大学快毕业了，北大化学系，当时实际三年级四年级。我说没关系了，因为当时社会的压力很大，就是他们弄虚作假，所以他们不愿意。我说在家里你把这你给我摸一个二级的怎么样？我行，我就找了一个那火柴盒，还装火柴的盒，把这火柴都倒出去，我随便放一个东西放里边，我说你摸摸这试试，往头上一举马上就出来。他说一个照片，一个小男孩戴着红领巾，没错，那是我小学毕业的照片。啊，你说这事儿怎么解释？那后来高层的人就反对啊，说这是迷信弄虚作假呀。在81年我们的这个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这个毕业典礼上，那有的是这个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就在说，现在是要反对对马克思主义的冷淡，轻之一就讲了这个特异功能是假的。我在下边听了，我不服这劲儿啊，我就不想听，我就出来。出来以后没想到他也出来了，我也没叫他部长或叫他什么主任，我就说是某某同志，我也气气他。我说这个摸这儿我是真是亲眼见过的呀，我说不是迷信。哦，他说这眼见为实也不对呀。我就这么想，我说眼见为实是经验主义，那是唯物主义的范畴，你说他是搞迷信是唯物主义的范畴都弄错了。当时他很生气，他说好，我们可以在报上写文章辩论。我说好好好，再见。我想我以为他走了嘛，就他没走又回到主席台去了。最后是我代表研究生讲话，哇，他盯着我了。后来我下来一说，我同学跟我臭骂一顿，他说你得罪他干什么？他要在毕业分上多一点小动作你就受不了啊。当时你看就是这样，那根本就不能够相信，除非你自己去看的。那你怎么解释？后来我同学告诉我，不是什么特异功能，三分之一的孩子经过稍微训练一下他都能有这个功能。为什么？因为他思念也非常集中，集中去想他才会出这个东西。后来我就问这些孩子，我说你们怎么知道有这么一个图像？他说我当东西在手上以后，我可以闭上眼睛集中精力去想，我脑子里就会闪出各种图像，就像你放电视似的啊，这一个画面一个画面一直在我在闪现。他说当哪一个图像一直在闪出现的频率最高，而且最后基本固定在那不动的时候，就是他是非常非常精力要集中去想，想一会儿就累了。大家知道孩子们那个精力都不能够集中很长时间，就这样出来。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这就奇了。这样，那他就说，这突然怎么能够从手上到他脑子里边去呢？他的手是不是有感光细胞？然后有感光细胞，然后怎么样神经传到脑子里边？怎么成像？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说不清楚。 我不知道他们现在还在做实验没有，但是这确实是一个现象。今天的气功一念一悟，当然很多是假的，真的也真有发气啊，提这个发功。当然气功的事情可能也比较特殊一点，我个人的看法是和临界是有关系啊，和邪灵是有关系啊，让你开始能够得气，能够有点舒服的感觉，但是练得高层以后，人就会出现幻觉，梦看见临界的事情，最后很多人练到最后就出现神经错乱。我大学最好的一个同学，那就是因为身体有病，心脏病，最后自己练气功练好了，就很有信心，同时练几种功，大伙儿都说他有练功的天才，他就想练好功以后替别人发功治病，最后是走火入魔，前年12月份从北京11楼跳下来摔死自杀。所以气功是另外一回事啊，所以大家要特别小心，练到1、2级哈，你能够有气运转，身体舒服，就到那儿就打住了，不能再往下，真是很危险的，很危险。很多人的经历，很多最后练了气功，最后出不来了，最后转向基督教，通过大家的祷告，他才能够恢复正常。很多这样的资料最近，所以大家千万要对这种你要小心啊，要小心。所以这说明什么问题呢？等等这一切事情说明，我们的认知差得很远，啊，差得很远。那么当人登到月亮上以后，人又开始出现第三次大的觉悟，说行了，你看我们都上月亮了，给我们足够的时间吧，只要给我们足够时间，我们已经能够征服整个宇宙，只是时间问题。可是真正了解情况的人并不这么想。我昨天讲了，银河系有多大，只是一个小宇宙，对不对？银河系就是这样一个星云，这就是银河系的星云啊，是这样一个形状。那么我们太阳系的位置是在这个位置啊，所以如果我们从银河系的一端到另一端，如果以光的速度飞行，需要10万年，何况我们远远达不到光速啊。所以现在很多人就认为我们根本人不可能出银河系以外，银河系只是个小宇宙啊。这个有一个太空专家叫做的 Burke， 他自己是水星计划和双子星计划的总执行者啊，是美国，是那个圣路易斯安娜的一个麦克当娜这个飞行公司的一个副总裁，他是太空飞行的很关键的一个人物。他就说了，他说我不愿意用征服的这个字眼，他只能说尝试着去做到的事。他说美国的第一个太空人叫葛林，他的太空船的高度是多少呢？飞行的高度是150英里，当然比一般的飞机要高得很多了，可是就是按照，如果把150英里按照地球的直径相比，那是很少一点啊，很少一点。是我看了他这以后，我自己也做了一个图啊，如果把地球的缩小为像直这么大一个球啊，直径10个厘米，那么葛林的飞行高度大概就是刚刚1毫米不到离这个地球。所以伯格说，他说你不过是只是刚起飞，查的地皮起飞而已，什么征服全宇宙，他说银河系你都出不去嘛，何况银河系只是一个小宇宙而已。他说，所以我认为，他说你人活得还不够长，飞行的还不够快，你还不足以有能力去侵犯神的宫殿，是这样，差得远得很。你想你光的速度飞行，你还要飞10万年呢，我们就算是100年一个代，一代人的话，你需要多少人连着去飞吧，才能飞到银河系的边儿？但是1000亿个银河系才组成一个中宇宙。大宇宙有多大？大宇宙之外怎么样？连想都不敢想象。怎么敢说你要去征服整个宇宙？所以，我们过去很多人都存在一种认识论，叫做天真实在论。什么叫天真实在论？就是通过我们的理性，通过我们的科学的试验方法，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一定能够把世界的一切都能够全部认识，而能很客观的认识它。 实际这个看法很多人现在都知道，这是不实际的，也是做不到的。第一，我们科学家研究搞科学的人本身要受到我们的信仰世界观的影响。我今天晚上还要讲达尔文的进化论的提出，也是首先受到他世界观的影响。我们得到一个结果，如果刚好和我们想的一样，非常高兴，马上就会发表。如果结果跟我们想的不一样，马上就想，哟，是不是试验出问题了？马上重复，重复的结果跟想的还不一样，你心里就斗争了。你是要承认这个结果，修正自己的思想，还是就把这结果扔到一边，再干别的？这经常发生的事情。前几年我在一个大学工作，我做了一批试验，做了试验以后，刚好和我的老板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反着呢，我就私下跟他谈了一下，我说可能你那文章有问题，这一个系列的文章有问题，不对。哇，他看了以后也很震惊，但是他当时没有承认。他说，如果你要证明你的是对的，我是错的，你还需要做什么什么呀？跟我说了五六点非常苛刻的条件，你能把这几点都证明，那你就对了。我说好，我就把它接过来。部分那时候还没有信主了，成立在实验室跑的，最后把他的五六点按照他的要求全部做出来，证明我的是对的，他的是错的，我交给他。他说我还要去切克一下，到现在还压在他办公桌里。我们现在还是很好的朋友，我并没有因为这一点很生气生他，因为他要把他发表了，他要有勇气把他过去一系列文章全部否定。当时我跟他说了，我说我们自己发表自己否定不是很好吗？不是让别人来否定。到现在再不提这事儿，石沉大海。我并没有去记恨他，因为我知道他的位置也不错，我就想万一掉个个儿，我是不是有勇气这样做的，也不一定。人都是就是这样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不是说我们科学就一定能够很客观的反映实际情况，因为你在整理数据的时候，你在观察事物，就是从你既定的世界观和信仰的角度来看，很难说你就是那么绝对客观公正。像昨天我给大家看那一幅图，你就可能只看那一部分，而这是你喜欢的那一部分。第二点，科学本身由于科学的限制，你不能够很客观的反映事物，而且我们的限制不能够很好去形容。像波尔，我刚才讲的哈，就是这个哥本哈根派的这个，就认为物质都没有形状，只是波动的这个学派的带头人，他就最后很悲观，他就产生一种不可知论的思想。他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研究的物质都是一些，并不是物质本身的投影。他为什么？你要看东西，你要借助显微镜，借助光线啊，借助各种仪器。那各种仪器之间，它的电光就本身就和你观察的东西在起作用。所以你观察的实际东西并不是像你它本身的东西一样，而且我们的知识有限，我们只是用离子用波就是很有限的概念来解释一些复杂的现象，这都不是客观事物，不一定都是这样。所以它产生不可知论，很悲观。那相当另外科学家就是完全可以命顿的，就是说凭我们人的能力就完全可以知道一切，这实际是认识论上的两个极端。实际就基督教而言，基督教的认识论是说，因为神是无限的，人不可能全部去了解神，人是很有限，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人不可能全完全去认识这个客观的世界。但是基督教也不同意波尔的不可知论，而相应这是神命定的。如果我们认识的这一部分局部的知识和神的总体的知识不相违背的话，这个就是真理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慢慢的逼近这个真理。所以也不是认为这是一个不可知论，这就是基础下的看法。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没有神启示我们，我们有限的头脑是很难去认识这个世界的。我们经常说只要你给我足够的时间，我一切都会清楚，不会的。圣经就讲得很清楚，说隐秘的事是属于我们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显明的事是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只有神向我们显明，神向我们启示，我们才可能明确。这就是基督教的看法，说没有神 我们的头脑太有限。连爱因斯坦自己都这样讲，他说他相信整个宇宙间有这么一个超然的东西，让我们这个他的启示，我们让我们微小的头脑都能够去理解它，这是构成他整个宗教的概念的时候，爱因斯坦是这样的啊。所以不可能的，随着时间怎么样推，如果没有神，我们不可能把整个宇宙全部都认识。所以你说有一天我们就不需要神了，这是做不到的。即便退一步说，有一天我们把整个宇宙都认识了，又怎么样？就不需要神了吗？不是，神不仅制定了万有的规律，而且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维护这规律的发展。如果没有神，这个宇宙早就分崩离析了。你一个车出来以后，你需要保养吗？对不对？你经常开3万迈、5万迈，你要去做 tune up 啊，做很多的检修。神也是这样，一直在维护着这个宇宙。没有神，宇宙早就没有。就是这样，宇宙像一个慢下的时钟，也还在慢，由于追的关系。啊，所以认为说，神只是存在在知识的狭缝之中，有一天我们就不需要神了。这个观点实际也是站不住，啊，站不住。那么第三点，我要谈谈我们基督教的看法。基督徒的观点就是认为基督教的信仰是符合科学的，但是是超越科学的啊。实际大家很多人可能读过圣经啊，圣经里边有很多啊，虽然圣经不是一本科学著作，可是圣经里边有很多关于科学的预言啊，看了以后是真是让人非常的吃惊的啊。比如说地球的形状啊，圣经早就说过了，那地球的圆是圆的啊，那么是我们是最近200-300年的哥伦布航行以后才知道。那么地球是浮在空中的，那我们也是牛顿的万有引力出来以后我们才知道。可是最古老的啊想法，地球是什么样？地球是一个圆形的平面啊。地球之所以没有掉下去，下边被撑着被支着，被什么支着呢？啊，根据这古希腊的这个哲学家看法，就是下边都有几只大象顶了这个地球的平面下边，所以地球没往下掉。那么大象又站在什么地方呢？大象是站在象征了力量的乌龟的身上啊，一个大象一只脚一个乌龟啊，乌龟都是很有力量的，长寿的。乌龟又站在什么地方？说乌龟是整个握在一个首尾相接的眼睛球啊，眼睛球这样变成一个圆圈，那所以这乌龟都站在这个眼睛球上，但是没敢再往下问，眼睛球在站在什么地方不知道。它总是有一个概念哈，地球是固定的，而且你总有一天一直往前走就会走到地球的边缘啊，这就是当时的希腊人的看法。现在我们觉得很可笑，说实在的，当时能有这样的想法已经很不简单了。那巴比伦印度人他们的看法就不一样，他说地球是一个空心的球体啊，人都生活在表面，那么这个球体是一个空球，就像浮在海水上面，就像一个球浮在水面上一样，就浮动了。所以地球的空心是非常黑暗的地方，凡是犯罪的人最后要进到里面去啊，最后出不来啊。这就是巴比伦印度人的看法，就是到近200-300年我们才知道是啊，地球是浮着的，浮在空中啊，地球是圆的。可圣经怎么说？圣经早在旧约里边就明确说了，神将大地悬在虚空，就这样讲，就这么明确。神坐在地球的大圈之上，这个大圈的希伯来文是一个立体的球的弧面，而不是一个平面的弧形，讲得很清楚。这是公元前多少世纪以前就有，而且大家读新约是不是还记得，当有人问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审判世界的时候，耶稣说的时间都不一样啊，说也许是早上啊，你有人推磨的时候，或者中午白天有人在地里干活的时候，有人晚上睡觉的时候，怎么样？哎，大家开始一看说怎么样，就是耶稣什么时候来，怎么又早上又晚上又白天又晚，怎么回事？后来你读多了，有人就悟出道理来了，因为地球是在转动的，而且主耶稣的救恩不是哪一个国家，是全世界的。今天在美国是白天，在中国就是黑夜啊，你怎么能说主耶稣一定是下午几点或者早上几点？不会的，在同一个地方可以这样说，但是在全球范围上就不能够这样说。 圣经里边还有很多关于电磁波的预言啊，关于风向系统的预言，关于水文的预言啊，关于海盗哈、啊、这个洋流啊，海洋地方的洋流的预言啊、哦、这讲的真是你好多都不明白，当你回过头再去看的时候你才觉得清楚。我再给大家举一个很简单的，就像割礼啊，大家知道当时神和希伯来人和这个以色列立约的时候，就说为了成为神的选民，所以犹太人的男孩生下来以后第八天要行割礼，就是把这个阴茎上的包皮割掉，就这样讲了，就是第八天。那所以亚伯拉罕他们都按照这个神的去做，为什么第八天谁也没去想，就是因为神这么说的。那后来到50年代才有人发现说人体内有一种很重要的维生素叫维生素 K， 这些东西呢大部分都是在人的这个小肠里边哈，肠子里边根据细菌合成，合成维生素 K。 这维生素 K 呢对这个人的血凝素的形成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维生素 K 含量低的时候，这个血凝素就低，这样的话人流血就不容易止血啊，就发现这样一个情况。然后经着有科学家就是追踪啊，这个维生素 K 的这个整个在血凝素的含量在这个婴儿时期怎么样，到成人时候怎么样，最后一个惊人的发现，说当新生婴儿生下来第三天，整个血凝素的含量只达到成人的30%，啊，就血凝素，因为大家知道新生婴儿因为他这个肠子里边这个细菌就不多嘛，所以他这个维生素 K 就少，所以血凝素也低，但是到第八天达到最高峰，达到成人的110%。过了第八天以后就开始降入正常值，哦，这个时候人们才缓过来。那知道当时在2000年一台新歌里没有任何医疗设备、卫生条件、止血的东西，那神就让你第八天新歌里，说这样你最少出血。而且新歌里本身在医学上是也很重要的意义，你割了包皮以后，你现在美国还实行这个，因为这样的话它就会很多尿垢或东西就会去不容易存在，所以以色列的这个妇女她们得宫颈癌的比例大比一般世界别的地方要低将近10%。所以美国现在男孩一般也是让你要推荐你去行这个割包皮的，它就是医学上有重要意义。所以好多人不明白，当你科学慢慢发展以后你回过头再来看，哦，原来是这样，圣经已经讲过。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所以我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去读读圣经啊，尤其在约伯记啊，当约伯在质问神为什么让他这么受苦，神没有回答他问题，就是带他到看各个地方，就讲了很多关于科学上的东西啊，非常专门有人写了这么厚一本书圣经中的科学啊，大家如果时间的话可以想一起看啊，很奇妙的。你像关于地球的风向系统啊，水温系统，你感觉到你人一定要站得很高，高居很高的地方，你有个很全面的观点，你才能看得出这些东西。那站在地球上一个局部地方，你是看不到这种现象。所以如果没有神的启示，这些作者是写不出这种东西的。啊，很奇妙，很奇妙。而且我们说，今天我们搞科学，有一个很大的前提，是什么？相信这个宇宙之中一定有个规律，各种事物有规律，有内在的规律，而且规律是不变的。这规律在美国这样，在中国，在世界各地，不随时间地点转移，不随研究的人转移，这是需要凭信心接受的。谁看你的规律？你做实验做不出来，你一定不是去怀疑这规律没有这规律，或者规律不对，一定想着你实验不对。这就是信心。可这信心从何而来？这个大前提从何而来？乃是来于基督教的一神的世界观。因为基督教就相信整个宇宙万物之间有一个超然的造物主，是他造出了宇宙的规律，所以才能保证宇宙在全球全宇宙范围都是一致。如果不是一神而是多神，大家分管分片划分，一人管一个区域，那你的科学没法搞。也许在美国和中国就两个神管了，美国研究出来的东西到中国就不管用，是吧？所以我们现在的建立的信心就是一神论的世界观的这样一个信心。 世界观总的来说，哲学观大部分有一元论的观点、二元论的观点，或者是有神论的观点。啊，一元论的观点就是认为整个宇宙就是一个真理的彰显，人是真理的一部分。啊，所以最后人就可以回到神那里边去，和神一体。啊，不分受造物与被造之物啊，或者是造物主，这是啊泛神论就是出于这样一个观点。那么二元论的观点呢，就是认为宇宙间同时有一种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都是并存的，精神世界是高尚的，物质世界是丑恶的，是低下的。所以人要怎么样能够进入完美，要从物质世界超脱出来进入精神世界。东方的佛教就是受二元论的观点的影响啊，所以把一切世界都认为是空虚的，是丑恶的，要寻入佛门，是吧，忘掉红尘啊，去追求精神世界的完美。那么再一个就是我们基督教的世界观，认为是有一个超人的造物主造了宇宙的一切，而且认为整个世界也是神造的，也是好的。所以基督教并不把世界看成是虚无的东西，而是要在这个世界当中要当好神的管家，能够荣耀神的名。所以很多人就问了，为什么现代科学的兴起是出现在西方而没有出现在东方，没有出现像有四大发明的这样伟大的中国？大家找了很多很多的原因啊，这个生产力的原因、政治上的原因、哲学上的原因，最后发现很多，最后大家比较统一的还是认为基督教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啊。因为在东方世界，佛教的思想占统治地位，把物质看成是虚幻的，那还有什么力量去研究整个物质运行的规律？虽然我们有四大发明，可是严格来说这四大发明都是在应用方面啊，你火药也好，印刷术也好啊，织布，这都是在应用方面，而是真实是认识物质之间的运行的规律方面做的是很少。但是西方由于有一批虔诚的基督徒啊，基督教的思想深入人心，所以他们相信，第一，神造人的时候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所以人有能力去认识神所造的世界，而且通过认识人所造的世界来荣耀神的名，更去认识神。第二，圣经上创世纪也讲了，神是造了人以后把地上的万物都交给人来管理，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都交给人来管理。可是人要当好管家，你一定要对你所管理的对象有所了解，你才能当好管家。所以就是由于这样两个动机，激发了一大批的清教徒投入到现代科学的研究之中。我举一个简单的数据，大家就可以明白。当时英国的皇家学会啊，是英国像中国科学院啊这样一个最高的一个学术单位啊，当时在英国基督徒的在社会上的比例大概只有20%左右。可是大家知道早期的皇家学会基督徒的比例有多少吗？高比80%还要多，几乎全都是基督徒，牛顿就是其中一个杰出的代表啊。我当时已经说了，他早年并不信，后来就是研究天文当中看见天运行这么井然有序，这么精妙，他最后是信神。他说正诸天文系的之精妙，想必啊这个宇宙间有个全知全能者，宇宙间必有神，这神是神。所以我们看到牛顿的著作现在只占他总著作的10%几，他80%几的著作都是神学著作，解经著作、解圣经的著作，大概有150万字之多。一大批信徒，你像法拉第是很有名的科学家，同时一个平信徒传道人，啊，一到礼拜六就去传道。所以当然有人，他在临终以前有人问他他的感觉怎么样，他说我觉得很平静啊，他觉得很平静，而他相信神一定能够成就啊他所做的事情。第二定律的发言者之一叫做 Carvin， 当他临死的时候，别人问他你最大的一生最大的发现是什么，他没说是他发现的第二定律，乃是说我认识了主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这是我人生最大的发现。我刚才讲的这个 Kepler， 他说什么？他 他说我们是哈作为神的代理人在科学界，神让我们这样去做是更多的认识他荣耀他，而不是让我们要自命不凡。好、哦、一大批的科学家都是这样啊，很谦卑自律的啊，所以他们一大批的科学家投入了这现代科学的发展啊。所以有人说基督教是现代科学之母，当然我不知道这话的准确度有多少，但是一件事情可以肯定说，基督教的信仰，基督徒的参与，对现代科学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可是过去我们一直认为基督教是在拉科学的后腿，实际真正注重科学发展时，你是知道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在现代科学发展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所以过去我们一些认知实际就是本末倒置了啊！所以有时候我看到这些地方都觉得很惭愧的自己，过去一直觉得自己搞科学的很骄傲傲视啊，就根本很轻视啊这个有神的这个信仰，觉得自己是搞科学的，实际不知道整个基督教信仰对现代科学发展起了这么重大的作用啊！而且整个很多科学家就是在研究科学当中慢慢一步一步认识到神。我刚才讲了现在我们进入太空时代，实际太空时代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1961年，当苏联的飞行员加加林啊坐到奥斯托夫一号，1小时27000公里的速度，用了89分钟绕地，按照地球的轨道绕了一圈，这就宣布了当时的太空时代的开始。那是1961年4月12号，和当年的夏天，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现在可能年纪大点还知道这人，就去开在纽约去开联大的会议，联合国大会的会议。那当时是美国总统是肯尼迪，所以肯尼迪就到这个纽约机场去接他。赫鲁晓夫下来以后，只是非常得意洋洋，所以第一件做的就是送给肯尼迪一个太空这个他们飞船的模型。那么紧接着在联合国大会上，赫鲁晓夫竟敢把鞋脱下来敲讲桌，哦，一副这个张弓拔虎的样子，因为当时他们太空上占明显的优势，因为太空一发展了，那整个导弹哈，整个武器就都上去了，所以当时美国的朝野受到很大的刺激，说不管怎么样很快要把我们的那太空事业搞上去。就在他们一致的努力下，果然他们的这个很快就上去了，美国很快就上去了。所以当1968年他们的这个阿波罗八号冲破了地球的引力进入了月球的轨道，然后就晕到在圣诞节的时候围绕着月亮的轨道在转，这个时候他们就在齐声朗诵创世纪的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他们又冲破了月球的吸引力又回到了地球，这就是为登月啊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铺平的一个道路。然后紧接着在1969年7月20号上午10点56分，阿波罗11号的飞行员阿姆斯壮的左脚踏上了月球，这就宣布了人登月成功。然后这个阿姆斯壮和另外一个飞行员他们在月球上漫步了2个多小时，然后他们就向全世界发出呼吁，他们是这样说的，他说此刻无论你在何处，请暂时停下来向神表示感谢吧。然后他们念了10篇第8篇的一些句子，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照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然后他们把10篇第8篇就留在月球上，是你到了那个境界，你再看人才觉得人是那样的渺小，和宇宙相比了差得太远，可人还是这样爱的。然后到了1971年阿波罗15号第4度登月，然后欧文阿尔文和另外一个飞行员他们就大家知道有个月球车啊， 看大家去参观一些博物馆都能看月球，那是耗资将近4000万美元做了一个月球车，他们的用月球车在月球上慢待了大概80多个小时，收集了大量的月亮上的标本，这个是被誉为真正的月球的探险，因为前几次时间都很短，是真的耗大量的资料。这欧文是一个中校啊，这是处于他生命的事业的巅峰的时期。你知道他从月亮上回来以后干什么？突然向美国的太空总署提出辞职，不干，进神学院学习。后来他写了一本书，他说当他们向月亮飞行的时候都没有觉得速度有多快，可是回头看地球，开始看地球的时候，地球还有篮球这么大，非常漂亮，蓝色的海洋，白云啊，山脉很漂亮。一会儿再回头，地球变成垒球这么大了，再回头乒乓球这么大，再回头就越来越小了。哎呀，他说这时候我才感觉到我的飞行速度之快，这时候感到人是那么的渺小。他说神既然有让我经历了这样一个特殊的经历，去认识他创造的伟大，去认识他对我们人的爱和眷顾，那神一定有他的特别的用意，让我把他的爱要彰显出去。最后他就辞掉职务，最后进神学院，最后去服侍神去了。啊，美国的很多飞行员都是这样开始的受洗。我刚才讲的这 Burke 啊，在他们的太空实验室，他开始都没有多少人去谈信仰了，他后来几乎每一天都要谈灵命的问题，谈死后的生命的问题。 Burke 这么重要一个领导人，同时又他们教会主日学的这个校长啊，他是头天指挥了这个飞船的发行，第二天马上坐飞机都赶回去参加主日学。他说在我看来，参加主日学丝毫不比去我指挥的发射卫星要次重要的，他相反觉得很重要。他很多人就是慢慢这样认识，所以很奇怪，并不是说科学家遇到了很多解释不了的事情就推给神啊，就把神抬出来当挡箭牌。大家都知道牛顿啊，大家很嘲笑牛顿啊，我们小时候也念牛顿书，就是牛顿最后很伟大的科学家，可是最后提出了第三推动力啊，就是神的手推动了这个星球的旋转。说啊，当时情况是怎么样呢？是他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以后，他能够解释为什么行星或者卫星能够围绕着恒星或者行星这样公转，可是他解释不了这个星球为什么会自转。所以他写信给他剑桥大学老师说，他说我解释不了这个，看来这只能让神的手来推动。当时我记得我那时候很年轻，就接到这个就觉得很感叹，说是牛顿堕落了啊，这么伟大的科学家最后又进入去信神去了，你说太可惜了啊，跟人感觉就是这样。所以很多人就说，你看牛顿你解释不了你就把神推出来，实际牛顿说的一点都不错，公转也好自转也好都是神的手在推动。所以我们今天相信神，那不是说一种很简单的态度，既然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就推给神好了，就神找的，不是这样的。所以很多人相信神乃是因为他觉得自然界太奇妙了，太准确了，不可能是自然形成的啊。有人说是我们现在的很多运行的轨道哈，星球运行的轨道都是要用很高深的数学去计算才能计算出来，想必神一定比我们更高明。所以他们说，如果我们当有一天我们的数学水平提到一个高的层次以后，恐怕我们对宇宙的认识又是新的样。既然是这样，神造了这个宇宙，讲明它是更高明的。所以人就是这样，慢慢的从无形当中却要产生了对神的敬畏，对神的认识。所以有人说，人的智慧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说美国的这个太空研究院哈 NASA 的一个创始人叫 James Jones， 他写了一本书，最后他有一段很著名的话结尾，他说事情的结尾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是很悲惨的， 因为这个科学家在无知之山哈、啊、还不认识这个山上一直在攀登，他一直攀登，最后就快要攀登到这个顶峰上。当他上到最后一块石头到达顶峰的时候，他竟受到一群神学家的欢迎。这群神学家已经在那里等候他无数个世纪了。啊、哦，当时我看了以后真是非常感慨。啊，过去我们很多人认为，啊，我们能够上好大学，啊，能有好的科学，是因为自己学习好、有本事。那念神学院当牧师都是学习考不上大学的才去念神学院，啊，就觉得这，啊。那就是有这种很啊，这种一种很错误的看法，实际根本不了解情况，觉得他们一定是没有办法了，才去念神学。殊不知这些人是早就和神有亲密的关系，所以他们愿意放弃他一切去认识神，所以他可以通过神的特殊启示去认识神。那我们自然科学呢，可以通过神的普通启示对大自然、对大自然的认识，最后又回归到神那边，啊，叫殊途同归，啊，最后都走到一起了。但是我们走的路就更曲折一点。当然我今天并不是要在这儿说神学家好还是科学家好，都好，都是神所需要的。神需要人去当神学家，也需要人去当科学家，只是在不同的位置上去认识他，去荣耀他，大家一起共进。但是不要以科学家的身份去傲视神学家，去轻视神学家或者找他。所以越有知识就越谦虚自律，啊，大家都知道牛顿说的话，对不对？他说：“我只不过像在一个海边沙滩上游玩的孩子，偶尔捡到几个好看的贝壳而已。”当时我还不理解，他这么伟大，他怎么就捡了几个贝壳？他知道无知的领域还很多。爱因斯坦说的就更惨了。爱因斯坦这么伟大，发表相对论，他说什么？他说：“我只是在无知识的海洋徘徊。”一无所获，对爱因斯坦讲，可往往就是我们这半瓶水有时候摇得很响，觉得自己很有知识，一切都看不惯，都要用自己头脑去衡量。所以你这样总括起来看，啊，所以科学和基督教信仰是不违背的。你科学不过是在认识这自然规律。但自然规律是谁造的？是神造的。有时候我们认识的自然规律我们觉得很了不起，但是对制造维护的自然规律我们反而放到一边。今天有谁得了诺贝尔奖金或者一篇好文章发表，我们都觉得很了不起，是不错，是应该庆祝。可是不过就仅仅是认识去发现规律而已，可是这个规律的制造者维护者我们把它甩到一边。就好像是说，我今天突然看见这教会有一个很好的一幅画挂在这儿，我发现大家都在庆祝我，哟，你多好，你发现这幅画了。可是我们从来不清楚这幅画是谁画的，是谁把它挂在这儿的。